我们继续啊上一次的这个内容，这里啊共同学习佛法概论。那就是说了，有我即有我所，这本为缘起依存的现实，就是从前面讲到的这个自我的这个执着，然后就会有自我的爱，由这个我爱开始啊，那就展开这个种种的细数关系的爱着，从这个个体到对自己的身体、衣服、事业、家庭、朋友、国家，形成这个类爱着，从我为中心开始，就有我所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缘起的依存关系，是一个缘起的现实。虽然说了，从这个真实性来讲，我是不存在的，我只是我们众生的凡夫啊，对生命不认知，一个错误的一个类，认同错误的一个认识。但是有了这一想呢，就会有第二想，就好像我们对一般的生活事物一样的，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就有其他的观念了，就好像以前古代一个故事一样的，说这个大臣呢给国王呢进献了这个一个金碗，一双金筷子，那这下子之后啊，这个另外一个贤明的大臣呢就担忧起来了。为什么？说这个人送给国王一双金筷子一个金碗，那又吃什么好呢？这么好的吃饭的工具啊，这个食用的这个器具器皿，那金子做的那么奢华，那肯定吃的东西也就是要讲究了，那就要好了，就有这样相应的关系。那么有了这我执啊，有了这我所了，那他这个是相应而起的，就有我就有我所，也就有我所的这个类爱着，这个是虽然是一个错误的想法，但这个错误的想法就会形成在生命的这个现象当中，有实际性的这个影响。由于情爱的爱着，想主宰它，想使与自我有关的一切从属于我，所以有了这个自体爱啦，有的这个我的这个现起之后呢，那就想自主啊，想主宰了，想主导它了，所以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啊，这个遇到种种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跟这个我执啊相应，然后就是我要怎么怎么样的，这个事情你不能如何如何的，就这个我执就现起来了，其他呢都是从属于我的，都从属于我的，由我中心呢展开的。然而自我的自由要在我所的无限扩大中实现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是说形成这个主宰支配呀，让种种的这个从属于我呢？那就是要这个我所的扩大，这样你看我们做事情，做这个衣服啊，买了很多很多很多，然后这个赚钱呢，这个没有一个止境的，就不断不断不断积累，都永远不够，一直，这个有的需求，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这种呢主宰欲、支配欲，就不断的扩张， 不知我所观摄的愈多，知我所受的牵制愈甚。就是从自己的这个爱着上来讲呢，就希望扩大这个我所，希望有更大更多的支配来完成自我的这个类主导，自我的这种主宰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个相应的来讲呢，你观摄的东西越多，你受的这个牵制啊就会越大，越广。就好像我们买东西一样的，这你买一样买两样买了很多，你要占地方呢，要东西要地方放呢，那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它有的时候好啊，有的时候会坏呀，你还照顾它了。你这个牵涉的越广呢，那么这个牵制也实际上就多了。好像是你在控制，实际上呢，这个相应的东西也影响了你，也控制了你。就好像你买一个东西，这东西很好很好用，但是它坏了要修啊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呢，要维护啊，那么它也在牵制你，是这样的。想占有外界完成自我，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。就我们人呢都是向外发展，向外攀求，这个以为占有这些种种外界的东西呢，这个自我呢就完成了，自我的这个主导主宰就实现了。结果呢，你能够主宰外面吗？不是，是外面的种种境界呢控制了你，让你呀成为他的奴隶，成为境界的奴隶。比如说抽烟的人一样的，他就成了烟的奴隶了。他不抽啊就不舒服，那抽呀才舒服，没有烟的就不行啊。所以他就成了这个烟的奴隶了。这样或者某个东西很好吃啊，味道很好啊，那我们就想吃，那就成了这个东西的奴隶了。所以奴隶啊不一定是像古代社会说啊，你被这个奴隶主啊所掌控，要跟他这个干活，要受他差使，被他这个苛责了打骂，这样叫做奴隶了。其实在生活当中啊，我们种种的境界就是奴隶主，我们个体这个身心呢就是奴隶，因为我们就做他的奴隶了。这除非是你这个智慧打开了，破除了我执了，那你就得自在自由了，那你就得解放了，那就不是奴隶主。否则的话呢，那就不是奴隶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啊，方方面面的各种事情当中啊，都是奴隶。你要有这个智慧呀，打破了这种境界的时候，天下万物皆为你所有，皆为你所用，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主人翁，不然你不是主人翁。或者由于痛感我所的拘束，想离弃我所而得自在，哪知没有我所了，我既成为毫无内容的幻想，从何能得自由？就是有的人呢，他要这样想呢，占的太多了，然后呢就很烦。你看当皇帝还不还呢？当皇帝啊，他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要去想的，要去忧的。这我们一般的人呢，这个只要想好自己的三餐饭，想好自己的这个小家庭呢，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这你要管理的一个大国家的时候，那你的事情就肯定要多了，要烦了。所以这个我所越多，累积的越大，痛苦指数越高，痛苦指数越高， 就像赵匡胤讲一样的，他陈桥兵变之前呢，黄袍卫没有加身之前呢，他睡得着啊。黄袍加身之后，当了皇帝反而睡不着了。有一个故事里面不是讲吗？这个国王呢，听了佛法之后呢，出家了。出家了之后呢，他感觉到心里面得了清凉，感觉到很舒畅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不要忧心这个忧心那个，然后这帮人呢，这个草那个草，互相吵啊，争执不已，这些也不要忧患了。所以这里讲呢，就是痛感这个我所的拘束拘缚太多了，就抛弃，把这些抛弃了，得到自在。就得到自在了，眼不见了心不烦，耳不闻了心不闹，但这个是不是就解决问题啊？并不是解决问题，就出家呢，减少种种事业因缘，能够少欲知走，少烦少恼，但并不等于这个烦恼就解决了，这个还不是解决烦恼的地方，只是相对来讲呢，这个环境呢有所改善，所以离弃了我所就得自在吗？不会。我们一般的人呢，他没有这个我所的时候，那我往哪里放呢？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幻想。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，没有事干呢，他又欢起来了。比如说你现在让他住到山上去，没人吵他，没人的闹他，他待了一天啊，新鲜，待了二天，还觉得有点自在，三天四天慢慢越待越久，烦恼心就起来了，是这样的了。这以前有人呢，他就是厌倦城市的生活嘛，就希望把他放到乡下去啊，结果人就把他放到乡下去。结果经过几个月了，差不多疯掉的样子，因为他已经不习惯了，他习惯被这个外界所奴隶，习惯有那么多的我所来应酬，只是应酬的一多了又烦，那这个心啊，就是在这样，没有的时候想有，有的时候呢就想没有，这是矛盾的，因为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所以他也就得不到自由。从爱染出发，不能理解物我自他心境的缘起性，不能契合缘起事项，偏于自我或偏于外境，造成极端的神秘离世与庸俗的玄物，这就是两端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对于生命的这种缘起性没有认识，那就肯定堕在对自体的爱着、对境界的爱着、对自他的相对，这个控制当中。就是我要主导你，你要听我的话，我不愿意听你的话。比如今天我当员工呢，我也好好努力啊，哪天我当老板呢，当了老板我要当大老板呢，这个世间的想法，那这样的话呢怎么样？他当员工的时候就觉得老板控制他，他当老板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些员工啊很难这个嘞，协调好处理好，他每天在位于这个整个公司啊这个地方的来计划了，哪些员工又怎么样做了，所以他始终是不得自在的，他没有真实认识到自他也好，种种我所也好，镜像也好，都是因缘生灭缘起的事项，不能偏于自我，偏于外境。我们如果不认识缘起的生命事项呢，它就很自然的会，要不然偏重于自我，生活在自我当中，要不然呢这个舍我逐物，就像于境界当中的一些事情， 这个衣服隐私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就造成两个极端，偏于自我的，就是厌倦了这些种种我所了，不想为这些所系缚了，所以就神秘离世。我们现在有的不会神秘离世啊，他也会来那么一些时间呢，想躲到哪个山上去，放弃现代工业社会当中啊种种这些缠绕的事情。你看一般生活，你要上了轨道之后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呢跟着来了，各种各样的账单呢、生活应酬啊，这个工作安排呀、一样都不能脱，脱离不了啊。所以他就心里面烦恼热闹，就到哪个山上去进修一段时间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放下，这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就是庸俗的寻物，那每天就是唱歌啦、跳舞啊，跟人呢说话啦，游戏在这的当中，这一会都静不下来，就是这两种。不过这二者中，自体爱是更强的，就是不管是偏于自我还是外境的爱着啊，这个自体爱变得越来越强了，是这样的。就是说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自体，有自体的这个认同感，才会有说呢偏于自我的追求，偏于外境的追求，是这样的。在某种情形下可以放弃外在的一切，力求自我的存在，就是在某些情况下的时候啊，我们人呢又可以把所有的都放下，追求自我啊，个体的这种存在。比如说有一个故事讲啊，这样讲，有故事说，一位商人入海去采宝，遇到风浪，全与宝都丢失了，净剩他一无所有的个人，别人替他可惜，他却庆幸地说，幸得大宝未失，人还没有淹死。这就是自我爱的强烈表现。就是说有一个商人呢，有一次啊，他去采宝，采宝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海里面呢遇到风浪了，这个风浪呢吹的时候啊，把整个船都啊吹倒了，这个宝啊也丢掉了，最后呢就剩了他一个人，也许可能抱了个木头吧，飘到了岸边。别人看到他一无所有的回到了这个陆地上呢，就对他很可惜呀、哎呀，所以你看，财货呢两亡，全部都没有了，他了，却仍然呢很庆幸，就还是很高兴的样子，就说了，幸亏我这个人还在，这个最大的宝物啊没有失去，有人在就还可以啊，延续这个生命呢、我没有淹死，以后我还可以继续做嘛，这个钱呢去了还可以来的，人呢死了就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更强的爱着是这个自体的爱。进一步说，在某种情形下，只要生命不断，甚至连手足啊都可以牺牲，就是说为了这个自体个体能够延续，有的时候比如说手啊不行了，脚啊不行了，眼睛啊都不行了，那都可以把它耳朵啦去掉，手啊去掉，只要能够活下来，生命不断，这个嘞更进一步的凸显了肢体我爱的这个嘞影响，对自我爱的这个爱着的强烈性。我们平常所说的啊、你爱这个爱那个爱种种东西等等，都是以我们这个自我外为展开的，所以我们世间一般所谓的爱呢都是自私的，只有佛法里面所说的爱，就是破除了我无我无我所了，这个爱 才是平等爱，才是大爱。口号上我们都可以讲说平等啊、自由啊等等，有自由吗？有平等吗？我们不自由，我们是种种的境界的奴隶，我们是自我身体的奴隶。要给他梳洗打扮啊等等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到时候闹个病呢，你要照顾他去看。所以我们是种种现象、生命、字体，一切一切的奴隶。平等吗？也不平等。由于有肢体自我的爱着，以这个中心啊展开身体啊、财富啦、事业啦、家庭啦、国家啦，一层一层的这个往外辐射，以这个中心为展开的，形成这个呢，比较，形成这个高下不等，哪里能够平等呢？也平等不了，都是从这个肢体中心。所以你去求平等呢，你去求自由啊，哪里求啊？要智慧当中求。你要是能够深入观察生命的缘起事实，破除了我我所，那你的一切境界平等了，那于一切境界也获得自由了。不然的话呢，那不可能获得自由。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、宗教思想、社会思想，那都固执己见呢，互相对垒，战争起来是的，斗争起来，斗争而战争呢，竞争也是这样，都是从我所开始的。但是到最后一层一层剥的时候，抽笋剥胶啊，形容，就是从理论上、道理上一层一层思考，把这些问题详加剖析，佛法就把这个根呢挖出来，告诉我们，就是我爱，就是我执，所以在生命肢体的这个表现上呢，这个我所往内收、往内收的时候，收到最后，只要生命能够保住，医生说了，你这大腿要割掉啊，那一般的情况下你是舍不得的，大腿割掉，我走路都走不了，怎么办？医生说你不割掉大腿，你就死了一条，一听以后吓怕了，乖乖的说割吧，这个时候愿意了，是这样的，只要能保命，就是杀生成仁，舍身取义，也是觉得这是更于自我有意义的了。那么在这个心理境界上，人最核心、最中心呢，就是一个自我肢体的这个表现。那么杀生成仁，舍身取义啊，也就是说人的这个思维观念呢，再不以这个身体为我执了，不以这个身体为重心了。这个时候以何为重心呢？就是以他所这个呢认为的、所坚持的理念为重心了。就是古代的一些仁人志士了，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呢理想境界，为了自己的这个道德意识境界，这可以杀生成仁，舍身取义，抛头颅啊，洒热血了也在所不惜，因为身体呀、只是一个暂时的，它始终有一天会死亡的，但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理想，达成这个理想的境界，那就是死了也不足惜呀、那理想境界是从什么展开呢？就是内心当中的一个认知、一个认识。那么这个自体爱呀，就由身体转向于心理，由物质转向于精神。那这个自我意义呢，存留在这个上面的时候，那么就连这个身体也不管了，连这个身体可以舍弃了。当然呢，这个也是要一定的这个思维观察之下才会形成的。像我们一般的人还是会觉得说身体是重要的，这个俗话讲的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他是这个观念就是这样子， 这不一样。此字体爱与境界爱，如曰现在未来爱是说，即是爱，爱后有爱，贪喜俱行爱，比比喜乐爱，就是说了对于这个字体爱、境界爱，如果从这些种种四项，详细的具体来分呢，那也同时也从时间上有一个跨度了，就是包括这个现在呀、未来呀，都包括。那么这个爱呢，就有四种爱，爱，后有爱，贪喜俱行爱，比比喜乐爱。爱和后有爱呢，这个前爱为自体爱，后二为境界爱，就是说这个四种爱呢又分成两类，一类呢是对于自体的，一类呢是对于境界的。那对于自体的话呢，爱呢是爱着于自体，我们爱谁呀？可以说我们谁都不爱，我们最爱自己了。我们说我爱你，或者爱谁谁谁，那都是从自体来展开的。他最后就是将自体与境界联系起来的时候，变成一个依属关系，所以就脱不开了，是这样的了。都脱不开呀。那从这个自体开始。那后有爱呢，是对于自体将来的这个延续，未来的这个存在性，那就是后有爱。那么这个境界爱呢有两种，一个呢是贪喜俱行爱，就是说这个境界上的好的喜欢的境界。比比喜乐爱呢，就是这个嘞，他想要的、希望得到的这些境界，这是两重。那下面来解释一下了。第一，围染着现在有的自体爱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说这个自我自体呀，这个个体现在的这个存在的生命，我们对它的有染爱。你看我们对于生命呢，都是有一种呢保存感，希望它的存在。比如说突然接到医生来个通知书，说某某人你呀身体不行了，活不多久了，你也赶快准备后事嘛。这个一下子吓怕了。为什么呢？舍不得现在的这个字体，希望它能够存在。这个就是字体爱，非常非常深刻的字体爱。这个比如说身体受伤害的时候啊，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马上就产生了恐惧了。为什么产生恐惧了？害怕失去自体。这是呢自体爱的现在染着。这个自体爱的未来渴求呢，第二是渴求未来永存的自体爱，就是说呢，对于未来有一个延续性。就比如说我们想将来能够上到天上，得到永生的，不再遭受种种痛苦，希望将来一直一直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。你像道家了，这个什么修炼呢、成仙呢、长生不老啊，就是对于现在这个自体爱往后的一个延伸，不愿意他这个嘞消散，不愿意他这个嘞失去，那么就渴求未来这个自体。所以这是后有爱。第三个是现在已得的境界爱，就是贪喜俱行爱。贪喜俱行爱，就现在呢种种的境界，比如说这个好的这个美景呢，好的这个美食啊，种种这些好的姻缘，妙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妙五欲，这些境界已经得到的， 那么这个是呢享受贪爱现在的这个境界爱。第四是未来欲得的境界爱，未来欲得的境界爱的是彼彼喜乐爱，种种可喜可乐的这些境界，这个心里面去贪着，就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这个东西的，我去赚钱呢，买这个东西啊，买了以后我就也可以受用呢，觉得这个喜欢呢，高兴呢，那这个是对于未来欲得的境界有这个贪爱。此四爱即自体爱与境界爱，表现于现在未来的形式。那这两种啊，就是对于自体爱对于境界爱，从现在到未来的一个呢爱染爱着，留这两种这个呢表现表示是这样的。下面讲存在与否定，存在与否定就是从这个无常变化上来讲呢，依这个颠倒的想，不认识这个缘起事实，有了爱着之后，那就会有对于存在对于这个存在的否定的一个发展。平常以为爱着只是占有的恋着，实则爱着的意义极深，不但是如此的，就是说这个爱着了，我们一般的想法呢就认为是占有，我们讲占有欲，个体占有、境界占有、事物占有、占有名、占有利等等，认为这个就是爱着了。实际上这个爱着的意思呢是非常深的。经中常说有三爱，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就是说了这个嘞，有这个嘞四种爱，有这个三种爱，有这个三种爱。那这个就是从这个深层的意义进一步来揭示爱着的这个嘞含义。那么这里讲的这个三种呢，这个爱呀，这个三种爱呀，这个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呢，那就是对三界的爱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三种，这三种情形，生命的三个大的这个阶次，就是三个大的层面，欲即是五欲，色声香味触欲，对此五尘的贪爱和追求是欲爱，这个爱的当中啊最粗显的一部分呢是欲爱。欲爱的这个对象呢就是五欲，我们讲说五欲，五欲啊，有的地方说是财色名食睡，其实这个五欲啊真正讲呢就是讲我们五根所对的色声香味触，这五官呢，我们五个感官呢，到色界以上呢就不依这个五件事情了。在我们欲界当中呢，我们种种的觉得享受啊、受用的事情啊等等呢，都是这个嘞依附外在环境，有的那就是色声香味触，色，比如说良辰这个美景啊等等的这些这个花啦、水月啦等等的去看呢，声音呢就是美妙动听的一些音乐，然后种种这个习惯的喜欢的声音，香呢就种种香气啦、花香啊等等，味呢种种美味，触呢种种这个柔缓啊、滑啦、等等的，这些呢好的感觉，那么众生呢欲界的友情呢 对此五尘贪爱追求，贪爱这些东西，追求这些东西，这个是欲爱。贪着物质境界的美好，如饮食要求滋味，形式贪求美观，乃至于男女的性爱，也是欲爱之一。这是属于境界爱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物质上境界的美好啊，那比如说这个饮这个整个种种的这个物质啊，做得很精美，做得很别致，人比较贪着喜欢。比如说饮食呢，就是滋味啊，吃啊吃了觉得没味啊，不想吃啊，味道才好啊，才想吃啊，那就讲究怎么样烹饪，怎么样去做，那这个就是对食物的贪爱。形式上呢，求美观啊，这个什么款的衣服啊，什么样的这个家具摆设了等等呢，乃至于男女的这个欲爱，这些追求都属于是欲爱的一部分。这些欲爱呢，都是从属于这个境界而起的，而有的爱。那么在有的地方呢，称这些呢，爱呢又称为贪，称为是这个外贪，就是外在环境，外在环境的有机存在。有的话，有爱呢是存在的意思。佛法以有情为本，所以称有情的这个存在为有，就是有呢就是存在的意思，存在的意思。那么有爱呢，就是存在爱，存在欲，如三有。三有怎么讲呢？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这三种有。就是欲界的存在、色界的存在、无色界的存在。四有，生有、本有、死有、终有。生有、本有、死有、终有，这个是指生命的四个阶段。生呢是一刹那生命现起，这生有。现起之后呢，这个相续的一个阶段啊，活了几十年，这个生命存在称为本有。死有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生命要消散的最后一刹那死掉了，不能相续了，死有。终有的话呢，是说这个死有和生有之间呢，终有。有爱，有爱呀，就是有这个爱者。这个就是对于生命肢体的爱恋、贪恋，给予友情肢体起爱，即肢体爱。就是说这个是有爱。无有爱，此无有爱极难解。就是说这个无有爱呀，是非常非常难解的。近人所以或解说为繁荣欲，这人应依古代的解说，即否定自我的爱。凡是缘起的存在，必有它相对的矛盾，情爱也不能例外。对于贪爱的五欲，久之又生厌恶。那么这里这个有爱无有爱呀、它有这个嘞，另外一番这个解释。那么有爱呢，是对于这个嘞，境界之外，从这个生命肢体上来讲，这个嘞存在的延续性的一个嘞贪爱，对生命本身的一个贪爱，所以称为这个有爱。那么这个无有爱呀，在有的广一点的论点呢，就有这个解释了，就是有一些这个外道，一些其他这个呢，对生命啊思考， 有所这个认识的，但是呢又不正确的，相应的这些体系学说了，他们有这个讲法了，就怎么讲呢？就认为呀，这个追求生命的最后呢消失了，比如说入无想定了，一切想都不想了，不现起了，不活动了，没有了。实际上是不是没有呢？不是没有，还是有，但是在他这种学说这种理论当中啊，认为是没有啊，认为是这个灭去了，这样的话呢痛苦就没有了，烦恼也就没有了，他是这样一个想法。包括入道非想非非想定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连这想也不想了。所以这种爱呀，是一个呢无有爱，真是无有爱。那么这个对于内有啊，我们之内的这个身心呢，这个相续，这个存在，那认为有呢，认为存在呢，这个是这个有爱，是这样的两种，所以比我们这个一般说的这个爱呢要深刻了，一般说的爱呢不会有这些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个普通人呢，他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啊，但是他某个时候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会出现。从这个缘起相依的关系当中啊，我们这个思想变化总是一波一乱的，这样呢起伏不定的，以各种形式来表示。那么以古代讲呢，就是否定自我的爱，这称为无有爱；肯定自我的爱呢，就是自我存在爱。凡是缘起的存在呀，必有它相对的矛盾。我们这个情爱呀、贪恋呢，也是不能例外的。对于贪爱的五欲，久之又生厌恶；对于自己身心的存在，有时觉得可爱，热恋它；有时又觉得讨厌，就是说呢。我们对境界有爱有憎，就比如说很喜欢吃这个东西，吃久了也讨厌了，又不想吃了。那对于我们身心自体的存在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心啊是一个矛盾的挣扎的，自相矛盾的。有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爱着，爱恋这个身体，要这个健康，要运动啊，要梳洗打扮啊，怎么怎么样的。那有的时候也会讨厌啊，这个身体啊就是个包袱，如果没有这个身体多好啊，能够像鸟一样的在空中飞啊，像鱼啊，像水在一样在水里游啊，自由自在的了。那要像动物们一样的，也这个不用去为了生活忧愁啊，等多好啊。所以又会对这个生命自体、生命身心的存在，产生讨厌的感觉。这如印度的一般外道，大都如此，觉得生活的苦恼，身心的难以调治，因此企图摆脱而求出离。太多的烦恼了，太多的事情了，所以呢。不如摆脱他，舍弃他，逃跑，做逃跑的一个样子，这能够行吗？就像中国的老子啊，这个《道德经》里面有吗？里面也有这样说：无有大患，唯无有生的境界。大家我不知道有看过老子《道德经》没有？应该看看，对于我们这个生命呢。生活态度啊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啊，他这本书啊也是5000字，有人还开玩笑啊，如果老子要是生活在今天呢，他要去考博士的话，估计拿不到博士论文。为什么？博士论文都要求10000字，他才5000多字。但是老子也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啊，特别是在好像英文的出版吧，这个除了圣经之外。出版的最多的就是老子的这个嘞，《道德经》是这样的。那上面讲了说，无物之所以有大患也，唯无有生，即无生呢，无有何患？ 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痛苦呢？就是我有了这个色壳子，有了这个身体，这身体就是我的包袱。如果我这个身体的包袱没有了，我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呢？就比如说有人害你，他害你怎么样？如果你身体都没有，害你到哪里？你就像虚空一样的，没办法害你的了。吾之所以有大患也，为吾有生。即吾无生，吾有何患？我们没有身体了，还有什么患呢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跟印度这一些一般外道啊这些思想呢是一致的。就是觉得生活的苦恼，对身心呢难以调整呢，想要摆脱，想要摆脱，但这个摆脱呢，其实是变相的一个肯定。就是我们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如果它本身都不存在，你需要否定吗？正是因为你心里的认同，所以才要否定。这是爱的变相，还是以爱为动力？这种厌患呢、厌世的观点呢，它还是呢爱世的一个呢变相，以另外一个形态来变化的。还是以爱为动力的，这样的出世观还是自负，而不能彻底的解脱。所以这种求解脱的想法呢，只是看到生活苦，只是觉得这个生命身体是个负担，就想把这个负担抛弃，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、思维观点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所以他想要出世，想要解脱呢，仍然深深的为其所嘞捆绑，不能彻底解脱。所以这些内容啊是非常妙的，就是说跟一些深刻的这个佛法见解呢都是相联系的。所以我们谈佛法，学习佛法，依次第来学，静静的来求，慢慢你就弄懂了。在讲生意的时候啊，要远离二边，去于中道，要远离有无边，要远离断肠边，等等等等，都跟这些基本意义有关系。我们一般呢就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，就是犯了本质性的错误，所以在现象上，在事项上呢，转过来转过去都是不对的。所以不依佛法，不依佛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教诲啊，是难以达成解脱的。这个呢，这三爱经中又曾说为三求。这个三爱呀，在经典里面呢，又有讲，把这个讲成三求。什么三求呢？欲求、有求、房行求，三种求。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呢，又是欲求、有求、房行求。凡行求即是修远离行，以头否定存在的爱求。就是有一部分人有厌世的观点，对世间的种种呢，这个呢，想要摆脱，想要脱离，那就脱离了，修寂静了。所以像出家了等等呢，是以正法、以佛法为事业的，他还是有事情的。不是说呢一种消极的这个避世遁世的精神。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消极的避世遁世的精神是世间一般的这个观点。世间一般的观点。不是这个正确的观点。正确的观点应该是说呢，积极的这个观察生命。这个喝的种种呢，贪求啊、烦恼啊、贪爱染爱的过患，所以这个沙门呢，出家了又称为勤修戒定慧， 熄灭贪嗔痴，熄灭贪嗔痴，不只是说躲到一个环境当中啊，拒绝跟外界交往，拒绝种种的这个事项的这个影响，就以此为解决问题了，这个并不是，这个只是最开始的时候，一个暂时环境呢保护而已，更深层的是呢，要这个呢，通过智慧观察来解决问题。有人说，佛法是否定生命反人生的。有人呢，看到比如说出家僧团呢，主要是诵经啦、打坐啦、弘法啦，做这些事情，没有说这个织布啊、耕地啊等等，或者是呢，认为这个生命呢是苦的，怎么样的，那么他不深入来了解的时候，就误解佛法，认为佛法呢是否定生命，是反人生的，这是对的也是不对的，就是说这个到底对不对呢？如西洋某哲学家说，道德的目的在于不道德，就是有一个哲学家了，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时候，那各种各样的思路想法都有，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。那有一个哲学家讲呢，道德的目的是怎么样呢？道德的目的就是在于不道德，就是口头上呢是提倡道德，为了达成目的，标榜一下，然后呢，实际上呢是不道德，那当然了，这里不道德呢，不是一般意义的不道德，这不道德并不是杀人放火等恶行，是说道德的究极目的是在使人达到超越一般的道德，就是说，它有其深意，就像老子的这个书里面呢，善德不得了，是以有德，就是很高尚很高的这个德行呢，它是不树立德行，就有德。为什么春秋战国那么混乱呢？很多都是标榜呢王德了，王这个王道啊等等，一个嘞理想境界，但实际上呢，互相这个嘞，这个战争啊等等。不德呢，就是说不以这些为标榜，大家都有德了，就是因为有不够啊，所以才会形成说，要提倡这样，要提倡那样。如果都做得好了，还要提倡吗？就不用提倡了，大家都已经是这个样子的了，都是已经好人了，还要提倡吗？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不如意，太多太多不好的、不理想的事情。所以就会要有人站出来呀，反复的强调说话，要提高道德水准，要提高修养之类的。如果大家修养都好啊，还用讲提高修养吗？就像我们现在说要弘扬佛法，要讲佛法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懂的人太多了，迷惑的人太多了。那如果都懂了还要讲吗？就是不用讲了，佛也不用出世了，我们现在也不用学了，也不用这个红了，因为大家都懂了嘛，就是不懂所以才要。所以这个是从一个相对这个辩证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个事情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说了，道德的究竟目的呢，就是要超越一般的道德，那也就是不道德，这把道德不用标榜了，不是一个标榜而来的。但我们一般生活层面呢，都是标榜式的，都是标榜的这样，标榜的那样，是这样的。佛法说了生死，说无生也是如此的。我们直接从字面意思来讲，无生，好像就是对于我们生命的断然的一个否定。实际上佛法里面讲了生死了无生呢，是生命的超越， 我们一般呢是生活在生命的标榜里面，生命的假象里面，只有透入缘起的真实观呢，才能够彻底的超越，真正的认识生命，完善生命，所以不是反人生的，恰恰是呢建立真实人生的。而我们世间一般的所谓的爱着生命呢，热爱生命呢，是真正热爱生命吗？不是，这种情爱上的热爱生命是生命的困扰，使得生命更加不自由，更加不自在，使得自我跟其他人呢更加不对等了，凸显自我，特别是比如说这个近代环境呢，都是一胎化之后，这一个小孩六个人八个人照顾的，把他养成了小皇帝，各个宠的，各个爱的，那么他生活在这种环境成长之后呢，就很自然就觉得习惯的他要支配，都要听他的。当然也不是说各个都这样的，大概的范围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个人呢还有环境呢，这个相应的影响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，不是这个你对外环境影响呢，就是外环境影响你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一般的人生呢，爱染是它的特性是不完善的，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呢，就是贪爱心贪恋心，这是我们的特性，不是完善的。情本的友情呢，含有不可避免的痛苦，有不可调制的缺陷，故应透视它，超越它，就是我们以生命自体为本的这样的友情，那么有对这个自体的贪爱，有我所的贪爱，有境界的贪爱，贪爱越重烦恼越多，所以就不可避免有痛苦，没有办法呢调整这个缺陷，那就应当呢透视这个生命现象，达到超越。佛法的体察有情无我无我所，不但离有爱，也要离无有爱。所以佛法呢深入的观察的时候啊，我们友情呢没有实际的嘞实体不变的自体存在，相应的我所也是一个缘起法占有的一个嘞假定假想。通过这个观察的时候呢，就能够离有爱，就能够离无有爱，既不是庸俗的雄于世俗的五欲尘劳，也不是那空泛空洞的追求一个呢不存在的境界。所以佛说法，所以佛法说无生呢不是自杀，也不是消灭人生，是彻底的洗革染爱为本的人生，改造为正智为本的无缺陷的人生。就是这个佛法的无生呢，不是对于自我生命的一个的消除，一个断去，而是呢要超越它，改变它，将我们生命的当中的这些错误啊纠正过来，使自己的这个智慧呢成熟，变成一个完美的人生，没有缺陷的人生，这样无生不但无此生，更要无此不生。所以无生呢超越了之后呢是无此不生，无此不生，如龙树的解说无生即生无生等五句皆绝，如佛与阿拉汉即是实现了情爱的超越，得到自由解脱的无生者。就是佛法里面说的无生呢，就是要离出贪爱，消除染爱，不染有，不染无，不生有爱，不生无有爱，真正的一个生命的 超越，达到这个智慧境界的启发了。那这个呢，无此生和无此不生呢，就是生是有爱的染着，不生是无爱的染着。所以佛法里面说无生呢，不能字面上来理解，说对生命的否定，对生命的这个反对，不是生命的反对，不是生命的否定，而是生命的真实，消除生命的种种缺陷，得到自在，得到自由，得到解脱，得到平等。这个是佛法呢对于生命的一个升华，没有这个真理上的认识呢，升华不了，就始终啊纠缠在自体爱、我所爱、境界爱当中，在这些现象当中呢徘徘徊徊，这个太孤寂了，就需求喧闹，太喧闹了，就追求那孤寂。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呢。那佛法的人生呢，知道这些都是缘起法，这个当中无我无我所，那么也就不产生我爱染爱，于事实上呢能够为观待缘起，如实的应对接受了知一切生命的存在，达到生命的完美。好，今天呢就先说到这些。